门中的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纳汉弟兄1958年2月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所传讲的信息 The Door Inside the Do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209E。那欢迎，那这样我感觉非常的好。那当大家站立的时候，让我们来和这位使一切成为可能的主说说话。我们的神呢，我们怀着单纯的心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低着头而来，因为我们知道你向我们吹气，我们就从尘土中出来了。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父王，我们祈求今晚你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找到一个位置，向我们和与我们有关的人显明你自己。我们为这美好的教会，为他的牧师，并为所有与之有关的人而感谢你。我们还要为这些驱车穿过暴风雪，穿过湿滑结冰的路面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敬拜的人而感谢你。哦，可称颂的神呢，等有一天在河对岸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会有暴风雪了，再也不会有病人需要祷告了，也再也不需要举行葬礼了，甚至也不需要福音信息的传讲了。主，我们想要在那里相聚，成为一个没有被拆散的家庭，请饶恕我们的过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短少，我们所拥有的让我们将他们用在你的尊贵还有荣耀上，赐给我们更多这样快乐的聚会，祝福我们每个个人。主啊，求你在我们的需要上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的需要很多。生命结束时，愿我们在你的家里相聚，但在那之前，愿我们家里的桶永不空，那罐子永不见底儿，直到我们见到可称颂的主来到空中带我们离去。保守我们健康快乐，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有太多的话我想说的，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那顺便说一下，那这些手帕每晚都放在这里，都很高兴那你们相信为这些手帕祷告。那谢谢你，好，谢谢先生。很多人高摩那些手帕，这个没有问题。那只要是我们可称颂着救主愿意祝福的东西，我都会支持的。但如果你查考神的话语，那使徒行传19章，保罗只是从他的身上那拿走了手巾还有围裙。我相信保罗是一个基奥派的传道人，你不这么相信吗？那你要我告诉我认为他从哪里得知这个的吗？那我想他是从圣经里的那个书念妇人，他失去了先知祝福了之后生下的那个孩子，那当孩子死了，书念妇人让一个仆人备好一匹驴，绕着骑到先知那里，因为他知道神在先知里面。那先知是神的代表，是他在地上的代理人。那他想只要他能到先知那儿，那我不相信他认为他会得回他的孩子，但他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是要把他取走。那神并不总是像他的先知启示他计划中的每一件事的。所以当那位妇人到了，那先知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 那个书店的夫人来了，她很愁苦，但神向我隐瞒了。那当我们谈论这话题的时候，那你们想一想，他派杰哈西前去，他说那你去看看是否一切都平安。于是杰哈西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你看看书念夫人的回答，一切都平安，而他的孩子是一具躺着的尸体了。但他已经到了他的目的地，他相信在那里神不让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平安。那不知道我们今晚是否也能这么想，在读完经文后，主耶稣和他的祝福将医治我们所有人，或者说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今晚一切都平安吗？那注意，那先知对他的仆人说，拿着我的杖放在孩子身上。那伊丽莎知道圣灵在他里面，那他所触摸过的都是蒙祝福的。那现在让这个女人也这么相信，那所以他说拿着我的杖把它放在孩子身上。我想这就是保罗从自己身上拿走手帕放在和病人以及受苦之人身上的地方。那然而那个妇人对那根杖却并没有太多的信心，他说我必不离开你。他就一直跟他待在一起，直到他得着了他心中所求的。这正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跟他待在一起，直到我们得着了我们所求的。那这些手帕，那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你的手帕不在这里，而你想要一块，要找写信给我。那我并不是想要得着你们的地址，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几乎没有时间回复信件。那我并没有任何固定的项目来要你赞助的，我只是请人来帮我回这些信。那但我会为他们祷告，也许不是手帕，那么世界各地寄出几千条的手帕，那手帕很贵，那所以我记不起手帕了。但是那我会买布，然后把布剪成小布条，为他们祷告，然后寄出去。那那封固定格式的信，那么一条环球的祷告链，那你收到的信是由秘书那编写了，那油印出来的，但手帕或者说布条是我已经祷告过的。行，那如果我对你这位神的朋友有信心，那我的孩子生病了，我不会要秘书为手帕祷告，我会要你为他祷告的。那你们愿意人怎么带你们，你们就怎么带人。想要为他祷告，那手帕是免费给你们，那什么都不需要，那没有任何的费用。那只要写信过来，我们会很乐意寄过去的。你只要写邮箱325 Gibsonville， 如果记不住，只要写上我的名字就行了。印第安纳州的 Gibsonville 是个很小的城市，那大约有27000人，那所以只要写信到 Gibsonville， 那儿的人都认识我。那我想说，今天对我来说是个荣耀的一天。我今天下午坐在房间里边祷告时，那我在想，那一些的聚会，那我们喜爱，那我们不能期待一切那都是美好的。那我希望我可以带着这小群人到处走，那给如果这样祷告的小群人，然后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为期2周的聚会，让所有不信的人聚集在那个想要的人的身后，神一样会祝福的。当然让他们像一面坚实的墙一样站立的时候，那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当他们感受到了圣灵的自由时，神就什么都能做了。那我真的是感谢神，那感谢这个美好的教会，那还有他的牧师，那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那和这位唱歌的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戈尔登，那戈尔登弟兄，那刚才那为我特别献唱的那首歌，我听到了戈尔登弟兄，我跟几个8到10岁所有的年轻的女士朋友们，那站在门里面，那还有小男孩站在那里边要签名，那我连自己写的字都看不懂，那他们又怎么能看懂呢？我纳闷的是这个。那后来布兰特站在那儿，那我想，那他们跟他一起过去，那甚至我的小儿子约瑟也想写点什么， 那他的字儿估计会跟他爸爸的一样长，那他才2岁的。我们想尽我们所能的向你们来表达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很感激你们来到这里。那我是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然后在这里的那李威弟兄、伍德弟兄、他的妻子廖梅希尔弟兄、经那高德弟兄，这些所有和我们一起过的人说的，那我们真的感谢你们。那刚才进来的时候，有人说给我收了一份爱心奉献。那朋友们，我不是为爱心奉献而来的，我来只是作为你们的弟兄。但我确实很感谢那份爱心奉献。那我是个穷人，那如果我要是拿的话，那我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从来没有。我在施工厂上做了27年，从没有收过奉献。那我不断看着我的妻子，那每次我谈到这部分的话题，那他那想到奉献的事儿，他总是说啊，你又来了。亲爱的，这次不管怎么样，那我都得说说。那我有一次，那真的是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那像在那真的到了那种的地步，那个时候你真是无法维持生活了。那我当时在印第安纳州当狩猎管理员，我的妻子说我今晚要过去收笔奉献，那我真是不能再拖欠了。他说过去看着你怎么做。那我们就住在那教会的对面，那些人会愿意做的，他们会把自己的财产卖掉，把钱给我的。在那时候还能工作，那希望我现在也能这么做，那就一分钱也不用收了。但是那我过去我说那么连奉献牌都没有。我说各位，我遇到了一点我有点到了一个地步，我说我需要一点钱，那我想如果来说点奉献，那希望你们不会感到不舒服，那看看在座的能不能那每人稍微凑点。我说怀擦在这圈，你能帮我拿一下帽子吗？那他伸手去拿我的帽子，然后开始收。我看见坐在前面的一个老太太，那多少人记得那种那女儿以前穿的那种小围裙，就是口袋在里面的那种装着小钱包呢。那是一个真正的祷告的勇士，那他伸手拿出了上面有暗扣的小钱包，那伸手进去掏那些5分钱的硬币。好，老实说我真是做不了了。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我不是真是那个意思。所以那我没有过去那个坎儿。那你们知道，那以前有个老人就住在上面的某个地方，那长头发长胡子，他的名字叫约翰雷恩，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识的。那多少人认识那这个那约翰雷恩？好的，愿神使的勇敢的魂得以安息。有一天他骑了辆自行车到我家，那他把车给了我，那辆车在外面放了很久。那于是我去1毛钱商店买了些红色的油漆，把那辆旧自行车漆了，然后卖了5美元，那这样还清了债务，这样就不用收取奉献了。所以呢，那次差点我就收了。所以朋友们，我想向你们确认，这点我每天的开支大约是100美元，那包含我的办公室、我个人的开销，那一天也就100块钱。那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并没有。那你觉得罗伯特弟兄一天的开销是多少？我想上次听见的报告是一天7000块钱。那个佩里的广播节目有时候一分钟就得花1000美元，这不算他的电视节目，只算他的全球广播。所以你瞧，跟他们比起来，那我的开支非常少。所以那我感谢你们的奉献，那借着神的恩典，我会尽我所能把每分钱都花在神的国里。那如果不能在地上得到，有一天在天国里边时，愿你得着你的奖赏。现在我们来读一些特可称颂的话。那任何时候只要我能够帮助到你的，我都会去做的。那我过去常说，夜再黑雨再大，但我也会愿意来到你这里的。那现在我直接间接的接触过的人大约有1000万人了。那这事儿要说起来那就很大了，我也许不能到你的面前来，但你只要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一定会为你祷告的。那我躺在家里，那我的妻子知道那些过来拜访的人，那电话整夜的响，那根本睡不了几分钟，除非我离开家出去。那路上发生的事故，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人们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电话一直不停的响。我们一小时接了长途电话就有64个之多， 那现在那是四台电话一起接听，平均每小时64个电话，夜以继日，想想看，像你可以想象的是怎么样的场面。那但我们总是很乐意来接听他们的，那总是很乐意做一些的事来帮助别人。那你知道什么是祝福吗？就是为别人做一些事。没错，如果你有个邻居或某个人那他待你不公，那记住我的话，那千万不要放弃他，那借着祷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看看你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态度。如果你诚心祷告，你就会跟他并肩站在一起。那虽然他对你做了错误的事，待你不公，但你只要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站在天父的面前一次，你说，父啊，我的邻居在这里对我做了错误的事，但我猜那瞧，在你在祷告里面说出他的错误，那这不仅会帮助到他，也会帮助到你，这会使你能明白他在试探中或别的什么事中经历了什么，这会改变你对那个弟兄的态度，也同样会帮助到他。当你为另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总是在做有益的事。那如果你们打开了圣经，那作为那我这次聚会的最后一个主题，那希望我可以尽快的再来到你们这里。启示录3:20，那我希望来读一部分的经文，那从这里边来得到一个题目。那我想读的原因是，那虽然我站在这里，但我并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你们许多人出来聚集，那在外面的房间里边都挤满了人，那周围还站着许多。但即便如此，我知道如果我读了经文，神就会照着我们所读到的那些来祝福我们。那我认为我们应该一直的读经。现在我们来读。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我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今晚我的题目如果这么称呼的话，就是门中的门。那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主题，但它是神永恒之道的一部分。神的道如此的真实，那光是这段经文就足以让所有的共产主义从世上消失，让整个的世界转变了。这是一个得救恩的邀请，也是一个得医治的邀请，那这是永生的保障。那如果他能在他被书写下来的那道光中被人接受的话，他就会显出重大的意义了。那你知道之前那有过一个联邦的审判的案例，那我相信是在已故的那亚伯拉罕·林肯时代，他当时是美国的总统。那里有一个士兵犯了罪，那他即将被处决，他被判了死刑。那后来有人去劝说总统，那饶他一命。那总统在匆忙中，他说：“好吧，我赦免他。”于是他就在一张纸上，那签写说释放某某人亚伯拉罕·林肯，那把纸给了出去。那这人带着这张纸来到监狱，他给那个犯人看，他说：“你把这个给他们看。”那人说：“这没有用，这只是张纸。”那人说：“但他对你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因为上面有总统的签名，写着你已经被赦免了。”我他说：“那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个官方的文书，那会盖上他的印章的等等。”那所有的那惯例啊等等，那都应该是这样，那他不肯接受这张纸，那送纸的人无法说服那人去接受他。那结果第二天早上在日出时他被枪决了。在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被签署了后，他已经赦免了这个人，而现在这人躺在这里， 成了具尸体，这怎么办呢？于是联邦法院对这事儿进行了审理。联邦法院的判决是这样的，赦免除非被当作赦免的接受，否则就不是赦免。这是接受神应许的方式。那对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人，这就不是应许。但神的每一句话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就是应许。你的头脑中对他的态度决定了他能否是赦免或者是你得医治的应许，因为他的道是永恒的。那我希望那我能想起那位诗人应该是那位画家的名字我现在想到了他的事。那几年前他把这段经文描绘成了一幅画，那他几乎用尽了这一生的时间画出了这幅基督那叩响心灵叩响心门的图画。那所有著名的画作在进入名人堂之前首先要通过批评家们的点评。那我喜欢这样，因为那就有点像在教会里一样，教会在能进入伟大的背题之前首先要经过所有的批评者。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一个是例外，所有人都要经过逼迫和批评的对立。但是那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那活出这样的生命，使得批评者无法指责任何真实的东西，那么这幅画就可以准备好进入伟大的名人堂了。那对画了这幅画的画家，当批评家在看的时候，他们说，先生，你的画很精彩，在上面只有一点画错了。他说你画了基督，那描绘的非常好，那门也画得很好，但你的门上却没有门栓。那如果门上没有门栓，那他为什么还要敲门呢？那位画家说，我就是这么画的，是因为这扇门的门栓是在里面，那位在里面的人必须把门栓打开他才能进来。这是真的，基督可以叩门，但只有你才能打开那个门。你可以说，进来吧基督，我欢迎你，但他还是无法进来，直到你打开了门栓，然后他才能进来。那人是因为什么去敲响别人的门呢？他是为了要得着一个进去的通道。当你跟某人有生意时，那他们有事情想要跟你交谈，那这些大的敲门声从古至今都出现在那些伟大的门上。因为在奥古斯都凯撒的时代，那如果在他当罗马皇帝的时候，那他要是那要有机会，那或者说别的什么，去到一个农民家的门前敲门，那会怎么样呢？那对任何一个罗马的臣民来说，凯撒奥古斯都大帝能敲响他的门，那该是一种多大的荣耀。那或者说 当伟大的拿破仑，那虽然那他被人们所惧怕，那又怎么样？那不就前我站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我当时在读他的历史，那看着那场大战的遗址，那都如此的凶狠。那母亲们晚上哄小宝宝睡觉的时候，那有时候会说你不乖的话，那小妖怪就会抓住你。但更可怕的是，那他会说拿破仑就来抓你了，他让人如此的惧怕，他会置人于死地。但当他去敲响他们的门时，他的臣民会感到何等的荣幸。那或者是刚刚那去世的那伟人阿道夫希特勒，那会怎么样？那对于他的任何一个士兵来说，那都将是多么大的荣誉。那也许一个穷人一生都住在河边，但希特勒德国的元首敲响他的门，想进来跟他聊一聊。那当希特勒还是德国元首的时候，能让希特勒敲他的门，对那个士兵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耀。那真的会是一种巨大的荣誉。那或者说，那我想这么说，那对于南本德那最好的民主党人来说，能让我们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敲门拜访，那将是一种多么大的荣誉。尽管你看他政见上有分歧，但他仍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那就是我们敬爱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这肯定会是一种荣誉，那使之成为荣誉的甚至敲门之恩的重要性。那又或者说，就在最近那英国女王访问了美国，如果这位女王，那虽然你们并不是她的臣民，但如果她来到你们的门前敲响你们的门，她说那我是英国女王，那你们会多高兴的去开门。那这对你们今晚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任何南本德的人或任何一个美国人来说，那都是多么大的荣誉。这个是地上最伟大的女王，英女王。虽然她对你没有管辖权，但她仍旧是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你会说，哦，女王陛下，请进到我家里来，如果这家里边有任何东西是你想要的，你都可以拿走。那我这里边要有什么纪念品，或者说能做什么来欢迎你的话，那请快点进来，欢迎你的光临。那如果你欢迎任何一个人进来，而他们进到你家里时，你却不给他们敞开所有的房间，那他们就并不是完全受欢迎的。没错，你要是欢迎一个人，那如果我去拜访你，那你说哦，我本来就欢迎进来，那请随意。哦，那我会进来脱掉鞋子坐下来，那把脚那搭在椅子上，如果我饿了我就去冰箱里面拿点吃的。肯定的，我是受欢迎的。哦，我们会因为某些重要的人物来欢迎他们，那例如女王。那如果你有一样你所珍视的东西而他想要的话，你会很乐意给他的，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女人。但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有谁能比耶稣更重要呢？但又有谁比耶稣更被拒之门外呢？这是所有敲响你们的人中最重要的一位。那除非他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否则他绝不会敲门的。而他被拒之门外的次数却比地上任何人都多。耶稣被挡在一扇通往男人心中的门外，他每天都在敲门想要进去。看哪，我站着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哦，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他更伟大的了，还有谁能为你做更多的事儿了。我说没有谁能够做到他所能做之事的百万分之一。等耶稣进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儿没有人可以为你做的，但他却被拒绝了。那你可能对我说，哎，等一下，伯拉罕弟兄，我很久以前就给他开门了。那很好，我很高兴你这么做了，因为我要说你所做过的最大的事儿，就像耶稣进入了你心中，那是你曾做过的最伟大的举动，它改变了你，使你出死入生了。让耶稣进来，但现在他进来之后，你是否欢迎他进入你屋子里边的每扇门呢？那这是下一件事了。哦，当然了，你接受了他的救恩，因为你不想下地狱，但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的主吗？他想要进来做一个管辖者，这是他想进来的原因。你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知道。很多人都会接受他做救主，但接受他做主人那就不一样了。做救主和做主之间的区别很大，他作为救主，他会救你脱离罪恶，但是他做主，那他就是管辖者。你是让他进来了，但你不愿意让他管辖，因为人们心里边，那就像屋子里边的门一样。那你进来以后，你说：“先生，请进，请坐。”但是这些其他的小门，我不想你在这我的家里边乱来。我想说说其中的几扇门。那里私人生活中各种私密的小门，耶稣可以做你的救主，但是说你可绝不要试图告诉我该做什么，我知道我想做什么，那你绝不要试图掌管我。那这正是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的态度。哦，我愿意听从牧师所说的，这很好，但如果这跟耶稣所说的相反，那就是错的。啊，我愿意按照教会所说的去做，这很好，但如果他跟圣经所说的相反，那就是错的。你必须让他成为那位至高的管辖者，那就是说他凌驾于一切之上，他凌驾于你的意见之上，他凌驾于你所拥有的一切之上，他凌驾于你的情绪之上，他凌驾于你的思想，他凌驾于你思想的每一根纤维。如果他是你的救主和你的主，那你所有的一切都应该交给他。那我们有多少人这么做呢？那我想讲几件事。那当你进入人类的内心，那里向左转，那里有一扇小门，那是被称为自私的小门。哦，不想下地狱，那肯定不想。但我们只是那些小的想法，那觉得我们就是比别人那好那么一点。那如果耶稣不能够进入那里，那你就总会那有着这样的想法，就说我会去教会，因为我可以从中能够得到点什么，那会跻身于那更优秀的一群人之中。那这样如果遇到麻烦，那么待会儿如果我可以说呢，我是某某教会的成员，那我相信那人们会那高看我的说啊，那个人是某某教会的真正的成员。那样神是无法使用你的，那个也是他要控制的。那接下来有另一扇小门，那个小门被称作骄傲。哦，那真是一扇很难打开的门。那你知道，那这只是人们很容易就会觉得，那他们也许那比邻居家更好一点， 那你知道的，那尤其是在美国，你要是把你的台阶漆成红色的，你就等着吧，你的邻居把他的台阶漆成红色的。然后你姐妹在那去教会的时候，那帽子上戴上了一个什么东西，那邻居就受不了了。那今天就是一个那人们那试图模仿别人的时代，是一种攀比。你要是买了辆雪佛兰，那琼斯家有辆福特，而你的雪佛兰那或许比他们的福特稍微好一点，那乔布斯马上就去买辆雪佛兰了。哦，这是个攀比的时代。那我说这话并不是针对某个人，那我不是要伤害谁，但是有时候当我准备好去教会时，我妻子会过来说 Billy， 你觉得那条领带跟那套衣服我配吗？我说我不知道，亲爱的，我穿上这红色的袜子跟一条黑色的裤子再系一条蓝色领带，那我不知道。他说这不配。我说亲爱的，我不关心我的裤子和我的外套配不配，也不关心我的领带跟我的西装配不配，我只关心一个，那就是我想要我的经历与神的圣经相配，这才是我们应该相配的地方，神的要求。但这是一个攀比的年代，骄傲，那穿得更好一点，去更好一点的教会，我们所谓的更好，那穿得更好一点，那些总是我们不想要基督进到这里来。那主啊，你可以拯救我，但你别插手我的事情，那我自己管好自己的。我照着听起来很粗鲁，但这却是事实，那这绝对是事实。人不希望基督去插手这么的事情，那如果我想在那这笔交易上那搞点不诚实的小动作，那基督那就站在外面稍站一会儿，那这件事儿，那 我必须得做，因为我有需要这么做，而且不会伤害到我的，我确定。那你只要让主走进那扇门，他就会帮你解决这一切的。当敌人试图引诱你做错事时，他会站在门口的。那我还想提另一扇门，那就是信心的门。很多人都会让他作为救主进门，但你不要让他在你的信心里边掌管你。我就说是的，布兰弟兄，啊，我相信耶稣基督，但那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没有超自然的东西，那是什么？那是不让基督进入那扇门，你任凭别人把你给劝走了。你为什么不直接打开那扇门说出啊，今晚接管我的信心，你看会发生什么？当然了，他会接管，他会掌管这事儿。如果医生在他的医学专业里边不能带给你任何的好转，那么为了医学而感谢神。但如果医生到了一个地步，那里有限的能力走到了尽头，那你为什么不让基督打开那扇信心的门进去接受他的道呢？你看会发生什么？哦，当那医生再一次给你做检查的时候，他会说你发生了什么。前段时间这里有个妇人得了癌症，那癌症那几乎要了他的命了。那我们祈求，我们可称颂的主帮助他，那结果主做了，那些医生已经放弃了他。那几个月后，他有个儿子，我相信是那儿子那做的是，哦，现在忘了是关于什么的了，是关于某种那化学的物品，就是那种给房屋除虫啊等等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叫他什么名字了，除虫师还是什么。那他在拉肯色州的小石城，夫人是在琼斯波罗，在他见到祷告队列时，那他用手捂着鼻子，那我以为他是在哭，但后来发现他没有鼻子了，那鼻子都被癌症给吃光了。 我说，姐妹，你去看过医生吗？她说，布兰先生，那他给我做了雷射治疗，他什么都做了，但这病仍然继续。我说，那么让基督得着你的信心，家里就会有新的信心，你就会。哦，医生说，我相信我没见过你。那妇人告诉了医生他是谁，那人说，哦，你是那个妇人，我把你记在这的名单上了，你的鼻子被癌症吃掉了，那已经被吃光了。妇人说，没错。他说，哦，我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你了，我还纳闷你去哪儿了。哦，妇人说，我换了医生了。他说，你去找谁了？他说，我想称赞他，因为他做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那妇人说，先生，我去找了耶稣医生。那医生说，哦，不好意思，他在哪儿行医？我不相信我认识他。妇人说，在荣耀里。哦，你能想象吗？这本该是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个妇人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让基督这位新的医生进来了，那基督打开了一扇门，那或者说是一扇小门，那一扇在他心里存在而他并不知道的小门，那只要让基督进来一次，也看会发生什么事儿。我真希望我有时间，那有更多的门还没讲，但我得抓紧时间了。那还有一扇，那我想说的门，那就是你的眼睛。那你知道你可能是眼瞎而却不知道吗？那主在圣经里边说过，他会用眼药擦我们的眼睛，你听说过那个吗？那你知道我是个南方人，那我从小就吃附属啊、浣熊之类的东西，那我爷爷以前那会用陷阱那捕捉很多的动物，那经常他捕浣熊，那我也特别喜欢捕浣熊，那他会那熬出浣熊油，那当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眼睛被冻住了，那眼睛都粘在一起的时候，妈妈就会拿一些的浣熊油那擦在我们的眼睛上，那只要擦一点点，那油就会渗透进去，那光线就会开始进来了，那我们就能看见以前所看不见的地方了。那这就是神的方式，他有些圣灵的圣油，可以把它当作眼药擦在你的眼睛上，那你就会看见你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了，那新的光就会照进来。你就说，哎，我视力很好，伯纳先生，那我对此很感恩，但你可能肉眼的视力很好，却在灵里边是瞎了。让神打开你灵里的视力，那毕竟你不是用眼睛看的，你知道这个吗？不，你用你的眼睛看，却是用你的心看见。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意思是说，除非你重生，否则你无法理解神的国。要看什么样东西说，我就是看不出来。那是在用眼睛看，但你的意思是你并不明白的。那今晚就是这种的眼睛必须要被打开，那只有一种眼药可以做到。那你不能给他打一针青霉素，你也不能用浣熊油来擦眼睛去治疗。没有医生有治疗他的药方，但神有那膏抹的圣灵，他把膏油那浇在你的眼睛上，你就说，现在我看见了，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才是我们想要打开的眼睛。这眼睛可以在讲台上观看，可以在圣经里看见，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的眼睛开了，你就能看见他了。在他复活之后，那有几个人，其中一个名叫格留巴，那跟他的朋友在回去的路上，那准备那做回他们的老本行了。那当他们走在路上时，一个陌生人出现了，一个跟他们一起走过三年半的人。他们曾走过曾经走过的那条崎岖不平的路，避开每一块鹅卵石，走过每一个弯道，他们跟他握过手，然而他们的眼睛却是瞎的，认不出他，直到他把他们带到伊玛忤斯，和他们一起进入房间，然后再打开了他们的眼睛。那这时他们才认出那是主。他们的眼睛一打开，那暂时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之后，他们几分钟内就回到了那里。在那眼睛打开时，你马上就会去为神做事了，你不再忧虑了，也只是去做工了。在心的里面是眼睛，能够理解的眼睛。那前段时间有个传道人那对我说，那当时我在一个家庭聚会里，他对我说，布兰先生，我要带一个瘸腿的小姑娘来，那如果你能医治这个姑娘，我就相信你。我说，我要对你说，我的主曾对你的老爸爸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撒旦退了我后面去，你知道绝对是这样的。我说，我有一个罪人朋友坐在那边的房子里边，嘴里掉了一根那么长的雪茄，他没喘口气儿，都在骂人，因为他的妻子在这个聚会上，我让你去拯救那个人，我就相信你能拯救。他说，如果他肯相信，我就能够做到。我说，那个女孩要是有同样的信心，我也可以做到。当然了，这是建基在你的信心上。在我们主耶稣的时代，人们无法怀疑他是个医治者，但他们说他并不是救主。魔鬼把这个丢给了他们。那今天他们说，哦，他能拯救人，但他不能够医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救主、医治者、天上的王、永生的作者，从神而来，并通过耶稣基督赐下一切美好恩赐的那位。你的眼睛被打开了，哦，巴不得我们能够看见，你观察了看看他，那看他在他伟大的能力中所做的，尤其是在现今的日子里，在我们生活的那这个惊人的时代，人们如此的摇摆，不知道该做什么。美国比我所到过的任何的国家都更需要宣教士。没错，那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与众不同。那这本打开的圣经摆在我面前，这是永生神的道。但你知道异教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异教徒的意思是说一个不信的人。那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亏信，别让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更容易。是的，那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思想会很简单，那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会想尽各种办法说这是一个谎言。魔鬼利用教育体系把更多的灵魂送入了地狱，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多。这绝对是真的。那我的意思不是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个文盲，但首先要把基督放在门前，但绝不要把教育放在基督的前面。教育会窒息，而基督却永不窒息。让基督进到你的心里，然后其余的东西、教育等等就会跟着的。那么宁愿我那边的小儿子约瑟连 ABC 都不知道，那只要他知道耶稣是他的救主，我也不愿意让他接受世上所有的教育，成为美国总统却不认识基督。 绝对是。我宁愿要基督，如果在那二者兼得那很好，但如果要让我有所取舍，那我就让他认识基督，即使他不得不成为街头的乞丐，也让他认识基督。这是我对神的祷告。那眼睛打开，我们会去看那些闪亮的东西。那记住，闪亮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我做过很多勘探的工作，有种叫做傻金的东西，就是黄铁矿，那比真的金子闪亮多了。但它的价值，你要确保你的眼睛看见正确的东西。在美国人，我们见到神太多了，神对我们如此之好，直到我们都认不出来了。这个变成有的某邻居说、啊、我们去参加聚会吧、啊、谁在讲道？我说某某人奥罗罗伯茨。奥罗罗伯茨是个信心的伟人。哦，他有一种，那请你们原谅我这种的表达，他是像斗牛犬一样咬住。我站在那儿，他把这大手往下一挥，大叫三四声，即使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他会把魔鬼从那里边吓出来的。但他能像斗牛犬一样的咬住，他相信那个，那神也尊重那个。奥罗罗伯茨是我知心的朋友，一个信心的伟人。那我以前听过奥罗罗伯茨，我就说、啊、巴兰弟兄来了。哦，是的，我见过巴兰弟兄站在那里，能够分辨人心，那并且说什么，我见过。那问题是，你见的太多了，他对你变得如此普通了，叫他给不出他应该给出的结果了。那作为结束，我想这么说一下，那曾经有个人要去海边，他想去闻闻海水的咸味儿。他想去那听一听那海鸥飞过的声音，他想看到巨大的海浪，那在这那咸湿的水花越像空中。他想脱掉鞋子，在岸边的咸湿的海水里边躺来躺去。哦，这对他来说会成一个真正的激动的经历。那在去的路上，他遇见了那个往回走的人，那里是个 老水手，我们称之为海员。他说，你去哪儿，我的好朋友？他说，这位来自大海的水手啊。他说，我要下到海里去享受那咸咸的海水，碧蓝的天空所带给我的祝福，我要享受大海所承载的许多的事物。那个老水手说，我是在这海上长大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令人激动的。那瞧，那见的太多了，享受的太多了，以至于他变得普通了。你们美国人就是这么对待基督的，他对你们这么好，你们看到他开着瞎子的眼睛，而有些人却连过个马路来看看都不愿意。你们见过了医治病人，你们见过了行各样的神迹，你们经历了这一切，这变得太普通了，无法令人激动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困惑。那经文如此的直白，那人们坐在那里，知道基督的灵就在房间里，怎么可能保持如此的安静呢？无法明白这点，除非是他们的眼睛没有打开。他如此之好。那我们南方那里，那有一个老黑人，一个黑人弟兄，他是个传道人，那是很好的弟兄。那他的妻子，那这周围的人都想那劝那另外一个人信主，他的名字叫做加百列，我们都只管他叫加百，那加百就是加百列的简称。那他是个很好的老人，但我们一直没能让他跟基督站在一起。当我到那聚会时，他会说不，先生，我肯定不会去巴拉牧师那儿的，他会在我面前把我说的罪都说出来，我才不去呢。那我喜欢打猎，那加百也喜欢打猎。那他的牧师，那是在那里那黑人聚集的教会，那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他也喜欢打猎。有一天他带着加百出去打猎， 加百的枪法太糟糕了，连谷仓的墙都打不中，什么也打不中，但他就喜欢打猎。那天他们打猎的时候，他们打中了很多的猎物，直到在回家的路上，那他们身上那挂满了兔子鸟啊，那他们带着这么多的猎物，那几乎都走不动了。那这位忠心耿耿的和尚老牧师拿着枪走在前面，那老加百背着满身的猎物摇摇晃晃的跟着。那过了一会儿，太阳要落山的时候，他们绕过一条熟悉的老路，老加百碰了碰牧师的肩膀，他说：牧师。牧师回过头来说：什么事加百？他注意到那加百正在抽泣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说：加百，你怎么了？那加百说：牧师，星期天早上你会发现我会坐在悔改者的长凳上。他说：等我离开那里，我在教堂里给自己找个座位。他说：牧师，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侍奉神，活出神来。那牧师说：加百，你知道我真高兴听到这个。他说：我很高兴，但你瞧，加百，我想问你些事儿。他说：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了？那我传讲，我祈求，我劝说，你七次禁食祷告。他说：但是什么让你突然就改变了？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个差劲的射手，我什么都打不中。他说：再来看看他赐给我的这些猎物。我说：你知道他肯定爱我，否则他不会给我这一大堆的猎物的。如果你能够注意，让你的眼睛打开，他就在你身边，他愿意，他准备好了，他想把好的东西赐给你，把他的祝福加在你身上，使你可以赞美他，并且见证他的恩典。那巴不得神能对你的心说话，那打开了一扇门，让你的眼睛能看到他就在这儿，还有他的美善都会把他加在你身上。我的祷告是今晚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悟性，打开你心里的信心，打开通往自私的那扇门，打开通往冷漠的那扇门，打开你心中怨恨的那扇门，让基督进来，成为你生命完全的主宰和统治者。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永恒可称颂的神啊，面对如此美好的一群会众，我们似乎可以讲上一整夜，但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还在敲人的心门。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仍然愿意进来与我们一起坐席，并讨论我们任何的问题。如果是罪，你会跟我们讨论；如果是我们有骄傲，你会跟我们讨论，给我们解决的办法；如果是疾病，你是至大的医生，正站在门口敲门；如果是缺乏悟性，你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若有人缺少智慧的，就当求神。这是经文父啊，我们相信这是你的真理。神的此刻我祈求你敲响许多人的心，愿你的圣灵现在就在那每刻有需要的心门口敲门说：孩子，打开你的门，我要进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恩典，我会给你；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信心，我会给你；如果你想要你悟性的眼睛打开，我有眼药可以给你。我是至大的医生，我是在以色列人40年旅途中给他们食物的，我甚至保守了 他们的衣服没有穿坏。在摩西医生那个大背包里只有一个厨房。哦神啊，如果今晚人们能够读到这个厨房该有多好。巴不得美国还有全世界的医生都能看到摩西医生带领200多万人穿越旷野的厨房。那时每晚都有几百个婴儿出生。哦，那人们从旷野出来，怎么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如果我们的医生能够拿到这个处方该有多好。父神的，今晚他就在你的手提箱里，你的手提箱里装满了应许和祝福。父啊，我读到的是这么写的，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就没问题了。这是你的道，是你的应许。主啊，今晚求你打开人们的悟性，让他们明白，打开他们的心，让你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管辖者。不仅成为他们的救主，更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管辖者，他们的神，让他们可以被你的圣灵所掌管。我们奉主耶稣你儿子的名祈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那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那请每一个人都保持低头。有时候惹罪人朋友，那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那神恨无罪，但他爱罪人，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罪人朋友，那不管是在旁听时还是在主会堂的，今晚你想让他进来吗？他敲了你的门吗？那你知道他不？那如果你敲别人的门，那他不让你进去，那就不会再回去了。但他却不是，也许他已经敲了很多年，但有一天他会发出最后的呼召的。今晚你愿意让他进来吗？那没有人在看，请举起手的罪人朋友，我没有要求你多做什么，只要你向神举手，神祝福你。还有人们，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罪人朋友，神祝福你。在旁听时的人，举起你们的手来。那沿着这些窗户的，那不管在楼里的哪个地方，那还有能看到电视转播的，那都举起手来。神看到了，是的，主啊，我需要你，我现在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说巴兰弟兄，你举手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吗？那这是在做出决定，这是生与死的差别，这并没那么复杂，这只是表明你相信。我们在尝试做成这事，那必须得学习6年的教理问答，然后必须经过6个月的试用期，那是人的教义。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时候？在他信的时候。如果你相信，请举起手来说，是的，主啊，求你怜悯，我现在相信。神祝福那些的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很好。主啊，我现在相信。主啊，求你帮助我的不信。神祝福后面的那位先生，神祝福你。还有人吗？神祝福你这边的先生，在我右后方的角落那里，都还没有看到我的右边。如果后面有谁愿意说主耶稣，求你打，那现在我心里边愿意。我拉开门栓，我已经在一大堆自私的之中封闭了很久，也许还有明天或其他的日子，但今晚我把门栓拉开，我想让你进来。只要你举手，他就会这么做的。那除非是他呼召你，否则你不会举手的。如果你是那种再也感受不到神的人，会怎么样呢？那你知道有些人，那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有些人却是永远无法被拯救的了。不是因为神不愿意，而是神借着预知，他早就知道了。那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人，那已经是基督徒，并且已经，那神祝福你年轻人，那已经是基督徒，那但你没有活出正确的基督徒的生命， 你说耶稣，请进来接管这自私的门，骄傲的门，不管是什么挡在路上的，今晚打开我的门。你愿意举手吗？那神祝福你，没错，神祝福你。哦，很好，三次是双手举了起来。神祝福你，女士，神肯定看见你了。那有多帅气，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小伙子。你说我不再一样了，巴兰弟兄，那我从来没有活出完全的基督徒的生命，我希望神现在就接管我的门，把他们打开，把所有的骄傲自私还有世界都从我里面拿走。我知道我就接受了做我的救主，但我想成为一个完全降服的基督徒。请为我祷告，巴兰弟兄，我现在举起手来说，神呢，我把我的生命降服于你。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这里的姑娘，这里的小伙子，后面的小女孩、小男孩，那后面的年轻人，下面的这位弟兄，神也祝福后面的你。没错，这里的这位先生，主与你同在。现在我要你们低头的时候，我再问一个问题。那在座有多少人？我说，伯南弟兄，我读过圣经，过去的几个晚上我一直在听你讲，我听到耶稣基督是如何通过辨别一个叫拿但业的人的想法向犹太人显明他自己的。拿但业说，当耶稣告诉了他他是谁的时候，他说出了彼得他的名字是什么，那还有门徒还有那些，他一显明自己，那犹太人就明白了，他说这是基督的迹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拉比。在他行了同样的神迹，也就告诉撒玛利亚夫人，在他向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那女儿有五个丈夫，他问夫人要水喝，那夫人告诉他说井很深，他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到弥赛亚来了，那将是弥赛亚的迹象，他必做这些事，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以那种方式向撒玛利亚人显明了自己，现在他为什么不向外邦人显明自己呢？他告诉他们不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是给今天的，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说，主啊，我已经观看过了，但也许对我来说今晚太平常了，也许今晚主啊，如果你能打开我悟性的眼睛，属灵的视力高抹我的眼睛，主要让我今晚看见你的同在，知道并理解我正活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卫星炸弹，他们说一年内他们就会把火箭送上月球，那是胡说八道，这是个现代的巴比伦。你们看不出我们正处在末世吗？你说，主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明白。那能低着头把手举起来吗？说，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明白。神祝福你。好好的，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先生，神祝福你我们的黑人弟兄，是的，没错，神祝福后面的你，我的弟兄，肯定的。说，打开我的眼睛，你说我的心在这里，每把钥匙都在这儿，锁的都在这儿，主啊，你尽管打开来，你是主，你掌管我的信心，你掌管我的情绪，你掌管我的眼睛，你掌管我的一切，主啊，只要接管我，主要我在这儿，让我完全的降服。神祝福你们在各房间一起在旁听时的，主祝福你们。现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喜欢那这样通宵讲道，那在你的孩子们能吃饭的地方对他们说话，让圣灵进来以道为食物，这是多大的祝福。主要这并不是全部，我们感谢你切断了那不信，但主神呢，让你的道显明出来，你通过彰显来证明道是真实的。你们往全世界去，向各国展示圣灵的大能，看到我常与你们同在，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难怪保罗能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你祝福这些人，我知道这些举手的人都是得救的，我知道那些有分歧的人 那分歧会被清除，那些不能明白的人，他们的眼睛今晚会被打开，他们的信心会得以释放，而这将是我们在这次复兴会中所见到的最大的高潮之一。父，我求你应允，现在对我自己来说，我把我的心，我的一切降服给你，包括我的情感，我的整个人。主啊，求你说话，让人们知道你是基督，而我是你的仆人，因为我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感觉好吗？姐妹的很可爱。那么来唱其中一段，你们喜欢唱歌吗？那像你们想唱什么歌都可以，那种小小的许诺之歌，那带给我那种老式的歌。我是个老式的人，我喜欢老式。哦，您不喜欢那个吗？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你有人知道这首歌谁写的吗？肯定的，芬尼克罗斯比，他是个盲人。你们记得那个故事？那英国的作家们来找他，想再写一些现代的那爱情歌曲，那这在今天是很好的，但是拒绝写任何赞美诗以外的东西。那其中一个人说，那边他们是两个人在跟他说话，如果有一个天堂你去了那里，却永远看不见基督，如果你到了那里还是瞎子会怎么样？如果你还是个瞎子，你怎么能够认出他呢？他说，我会认识他的，我会认识他的，虽然我眼瞎了，但我必认识他。他转身，他摸索着走回房间里，这首歌的灵感击中了他。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被救赎与他站在一起。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凭着手上钉痕我必认识他。他说，我感觉到他的手，我必认识他。肯定的，任何一个曾经为神做过什么事的男人女人，都已经甩动起他们心里边的信心，为基督勇敢的站立。愿神应允你们。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等你那现在每个人一起加入进来，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等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弃掉。那他不会把你漏掉的，他从来不会漏掉任何人。他听到了他们的呼求，我真愿意，我希望我能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台上来经过辨别，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那今晚这栋楼里边有多少人从未参加过我的聚会的，就是让我们看看。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是我在上来之前要让别人先来讲一讲的原因。我想你们在我进来之前已经结束过这个施工了，对吗？那在我上台之前，那么我要先帮我介绍一下，要介绍这个施工。那我从不自称是医治者，朋友们，我不能够医治，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医治。老罗伯茨的兄是个属神的伟人，但他并不能够医治你，他只是按手在你身上求问神。那瓦尔德斯弟兄、艾伦弟兄，然后许多的伟人，那你们自己这的牧师，那在施工场上的伟人们，那为病人祷告，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医治人的。那他们是传道人，他们可以要抓住神的道并传讲出去。我不是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所以我无法传道，那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但除给我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施工，那种看见异象的施工。 那有多少人知道神应许要在教会里边设置这个？那有多少人知道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有多少人知道说语言的恩赐跟先知是有区别的？肯定的，说语言的恩赐是要经过两三个人的评判才可以发出去的。那先知是与生俱来的，是如此说，先知从小就是的。行，圣经说首先是使徒，对吧？那使徒我们今天叫他们宣教士，那这是第一个最高的呼召，是宣教士。那使徒是什么意思？奉差遣的。宣教士什么意思？奉差遣的。宣教士、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必须每样都有，有些是牧师，有些是教师，有些是传福音的，有些是宣教士，有些是先知。那我们在教会里边有这些的职分，那他们是为了什么？那使徒是最高的呼召，那宣教士是最高的呼召，然后是先知等等一直下来，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神的仆人，被安排在一起，那调和将基督的身体聚集在一起。那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医治者，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并且说父在里面。多少人知道那个？那多少人知道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他是怎么说的？他不能说谎，他是神。行，所以他从来不行任何的神迹，直到他先看到一个异象，即父在告诉他要做的事。人们会来找他，他会知道人们的名字，说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说出他们一直在做什么。多少人知道是那样的？多少人知道那是他让人认识了自己的方式，而以色列人也因此认出了他，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多少人知道那是他向撒玛利亚族裔的人显明自己的方式？这个妇人就是这么知道的。在他告诉撒玛利亚人，妇人跑过去说，来看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做的事也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把苹果树的生命取出来放在桃树上，那棵桃树会结出怎么样的生命呢？苹果的生命。你把罪人的生命拿出来，把基督的生命放进去，它就会结出基督的果子，对不对？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那它清洁，那它清洁枝子，如果枝子是健康的好枝子，它就会结果子。如果很多的藤蔓缠绕着它，有各处的主意等等缠绕着它，它循环都被切断了，它就什么都结不了。但如果它是个好的健康的枝子，它就会结出葡萄树的果子，对吗？教会是枝子，而它是葡萄树，所以绝对会结出它的生命的。那如果它这么做，基本在教会里边做的受死还有复活之前一样的事情，有多少人会说我真的相信？这些新来的人，如果他今晚愿意通过他的教会来彰显了自己，就像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我就真心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们所有的会众如果愿意，请向他举起手来。很好，非常好，愿主应允。那我想为这些祷告，在圣灵膏抹之后，那一定找人来提醒我。那我，你有发祷告卡吗？今天发了什么 ？W。他们发了字母 W 的祷告卡，那我已经解释了该怎么。那我就新来的说一下了，今晚在座的多少人想接受祷告的，请诚实。那里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想要接受祷告的请举手。这种楼子的每个地方，无论你坐在哪，在什么地方，那举手的会中有五分之四。那么谁会是第一个上来？那我不能叫出太多的人，仅仅一个异象就是神的儿子虚弱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虚弱了。那我的事工不是按手在你身上，那是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说，我女儿躺在那儿快要病死了，你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好了。但外边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配，只要你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耶稣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就是这种的方式相信，只要求告的这是他的道。那这接下来一件事就是要证明他还活着吗？你们相信他还活着吗？当然了，他活着。那现在唯一不同的事，它是以灵的形式而非肉身的形式出现在这里。多少人知道这点？灵的形式是通过，它没有手， 但有我和你的手，他没有眼睛，但只有我和你的眼睛，他没有嘴，但只有你和我的嘴，而我们这些都应该降服给他。神造我们一个这样，一个那样。我的，那我的部分就是把自己降服于根刺，单纯的那观察着，那不是作为传道人去说话，而是主通过我的眼睛去看事情。那过去是这样，那将来也是这样。那我在这里让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你想找的地方，你去问一问，在千百万次中有没有一次失败过的。你们在这里看到的那些发生的事，那是小的事，那是你们做的，那不是我操作的，而是你们来操作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什么都不会发生。但你有了信心，你就不用非得站在讲台上。那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然后去了会众里边坐下来，耶稣说有人摸我。他转身去看，直到发现了妇人在哪儿，他就在那儿。那个血漏的妇人，耶稣告诉了他，他的信心救了他。他没有说是我做的，而是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你注意到拯救这个词儿了吗？我相信是希腊语 sozo， 那 sozo 身体或灵都是同一个词儿。你从你的疾病中得救了，从你的罪中得救了，两者都是一样的。圣经里边每次都是这同一个词 sozo， 希腊语。那你的信心救了你。圣经有没有说他是大祭司？那在新约里边，他说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多少人知道新约是怎么说的？那你是否相信，如果他活着，你的信心可以触摸到他，才会通过信心回答你，做了在那里宣布自己仍然是活着的大祭司时所做同样的事儿。那祷告，神必应允我们。我们得从某个号码开始叫，我现在脑子里想不出来该从哪里开始叫。那第一天晚上我们叫了什么？一号吗？昨晚是从85到100。那今晚我们叫字母 W 祷告卡。那你们拿好自己的卡，来看看上面有个字母 W。 那是什么？是一张小卡片。那请那你们大家全神贯注一会儿。那此时此刻是我们的主，那他所做的应许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那哪一个对你来说更容易的接受他的应许来得证医治，或者你来到这里边，那看他要做什么来代替我站在这里。但那是什么？他只是让他的道成为真理，他使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真理，这些都是真理。那我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在井边，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相遇，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从这交谈几分钟，直到发现他的问题在哪儿。那是父去给他看的，肯定的。父叫他上撒玛利亚去，在当时在旧约的各种路上，你们知道的。他上到撒玛利亚，绕了一大段的路，坐在井边。父说：“你去到那儿，他并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妇人出来，那他遇见那个女人，开始教导他，跟他说话。那父现在显出妇人的问题在哪儿，他就将妇人的问题给他说了出来。在他这么做时，妇人说这是弥赛亚的迹象。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现在你明白了吗？我没有说我是弥赛亚，那把这点弄清楚了。我是你们的弟兄，一个借着恩典得救的罪人，就像你们一样，不配得任何的祝福。在这必须使用某个人，那里必须得选择某个人，没有人的手足够圣洁能够做到这个，肯定没有。那里必须使用某个人的手，那反正我们相信的不是我们的圣洁，而是他的功劳，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相信他已经做的。那我想告诉你们，那些异象使我很虚弱，我想对你们说再见。那主真正的祝福你们，那请在我进行的时候为我祷告。主的灵那一直在靠近靠近。这里有多少人有他的照片？多少人见过这张照片？那你去查考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正确的。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同一个光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不到两英尺。你说伯纳德弟兄，如果你能看到，我能看见吗？不一定。除了那三个智慧人，没有一个人看见那颗星的。和保罗一起的那群人，那他们听到了轰鸣的声音，但他们没有看见那道光。那光对保罗来说如此的真实，把他的眼睛都弄瞎了一段时间。 神想怎么启示就怎么启示。那我想姐妹，那站在这里女士，你我是陌生人对吗？你能不能那回答，那在传讲之后，那只是另一种能够，那我必须要等待的。那这是让你来到这里的原因，只是让我能够找到一个能，那让我能跟其他人隔离开来，那跟你聊上几分钟。那据我所知，我们应该彼此是陌生人，一生从未彼此见过。那除非你只坐在聚会里边看到我，但我不认识你，你知道的。如果主耶稣现在来对你说话，或者启示出一些你生命中的东西，那也许是什么地方有问题。那启示你的问题在哪？奶奶，你清楚？我不知道那个律师。那会说我多少知道这个律？那我举起我的手，我不相信，发誓，在我的手放在圣经面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她也从来没有见过我。那除了在聚会的场所里边见过，我才就是在这个聚会里，她坐在这里看着我，我并不认识她。那如果我说女士，那你有什么问题吗？她会说啊，我得了癌症，或者我得了肺结核，或者我有什么问题。那我按手在她身上，主说你会好起来的，哈利路亚，继续吧。那这可能是可以的，他可能信心相信这个，你会好起来的。那一年后的今天你会好起来的。他可以挠挠头说我不确定，那这仍然不是个神迹。但如果神愿意回到了生命中某个地方的讲出某件的事，他知道那是真的而我不知道的，那然后把他启示出来让他来做审判官，那他就会知道那一定就是超自然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对不对？你认为那是对的吗，女士？那他必须像他在地上与肉身出现时一样的形式，他必须取过我的肉身，然后这妇人的肉身，我对神话语的信心和他对神赐的信心。如果他能敬畏的接近这个，他就会得逞。那他知道这是来自超自然的力量。那如果他像法利赛人一样相信，那说的是别西卜，他们就会得着法利赛人他的奖赏。如果他相信这是基督，他就会得着基督的奖赏。现在剩下的取决于神了，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了。神与你同在，帮助你，只是为了接触你的灵姐妹，那只想看看他会告诉我什么。他可能一件事都不会告诉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我讲有关他的事情是真理吗？如果他一件事都没有告诉我，如果为你祷告说你会好起来，或者你会得到什么，我不知道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但你仍然愿意相信吗？无论如何你都会相信吗？如果做的只是为你祷告让你通过队列，你还会相信吗？神祝福你，我相信你会的。但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他的复活，愿他能让我知道。那有多少人如果主愿意启示出来，让他举起手来来做审判官，那你会对此诚实的对吗？律师，请举起手来让他们看到。那举起手来不是要发誓，而是让他们看见你明白我的意思。是的，好的，让他来判断是否正确。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我没有说的一定会的。那有多少人会说，那这就解决了问题，我相信。如果犹太人一次就能相信，撒玛利亚人一次就能够相信，那么外邦人该怎么办呢？那我在想，那主神已经祝福了人，那看到了却永远不能够明白，那知道这祝福经过他们并且消失了，那将是多么可怜的情况。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这个时代也不会有什么不同。那如果人们还能听见我的声音，这位女士正在从我身边挪开，那我看到他了，他的情况很糟糕，他遭受着神经紧张的困扰。而且他有心脏病。那不仅如此，他的喉咙也有问题，你的胃也有问题。那现在让他来做审判官。那他说的那些话，我唯一能知道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录音上再找回到他。那不是我， 那不可能是我。问问这位女士，她说的是否正确，对吗？那叫挥挥手帕。姐妹说没错，神知道这是对的。这就是了。你现在相信了吗？那先生，那我们不着急，那不要有压力。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是不会叫做队列的了。那你们看这边持续的相信，说主啊，我全心的相信。只要继续寻求相信，是的，那不要着急，只要安静。那我想再跟你谈谈，女士，不管他告诉你什么，那都是对的。那我知道那就需要力量，但你是个很好的人，你灵里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你是个基督徒。那我是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你不是来自这里，你来自密西根，你很喜欢本顿港吗？你的名字叫莉亚，你的姓叫施罗德。你相信这就结束了吗？那上路去吧，欢喜快乐，神怜悯我的姐妹。你好吗，律师？你真的相信吗？全心相信吗？如果今晚神带你对你说些什么，我看到了有些你站不太稳，那你能帮他一下吗？弟兄，好的。那现在请你看着我，全心的相信。这位女士患有心脏病，那里还有咳嗽，是哮喘的咳嗽，没错。医生说你有支气管的问题，这是真的。那不是你的脚有问题，你只是身体虚弱，那天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的，下床来到这里是为了接受祷告，这是主所说，没错，对吗？神将为此而奖赏你。我们来祷告。全能的神，我们的力量，请赐医治给这位女士，她必须得得这医治，否则就死了。神，我祈求你除去每一片的阴影，给她超自然的力量，使她可以借着耶稣的名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一点都不要疑惑。你们全心相信吗？只要信心，我要求你们的就是这个。只要看这边并且相信，我不能够医治，神才是医治者。你们是他的子民，你好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不认识你，你属于一个不同的宗教。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戴着那些小帽子，不同的一些人。但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受死一遍救赎我们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说这话是怀着尊敬，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看我们不是看我们作为主，而是主所差派的。如果神向我启示，那比如说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毛病，你会相信吗？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吗？那首先你是个门诺派的信徒，我看到你的殖民地，那你遭受肝病的折磨，没错。那这还不是你心里全部的负担，你还有别的一些的事在你心里，是关你丈夫的，他不在这儿。如果神告诉我 你丈夫出了什么问题？他现在做了什么？你愿意相信我吗？他在咳嗽，他得了流感。这是主所说。米洛太太，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那回家去，把手帕放在了身上，一切都会结束的。你好吗，先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菲利去找到拿的叶，找到他就说，来看我找到了水。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菲利说，应该是拿的叶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菲利说，你来看。那在过的路上，菲利告诉他，也许谈到了彼得还有其他人的归信，他的主书和教出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个人是谁。他今天也是这么做的，他是同一位基督。拿的叶上到那里时，他是有打算相信的。那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就说，看来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们知道，我们俩都知道，我们是必朽坏的人，有一天要面对基督的。求神怜悯我们。如果圣灵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吗？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后背上，是你的脊椎，是脊椎的问题，你还有关节炎，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芝加哥，你脑子里边还有别的事情，你正在为此祷告，你祷告了一阵子，那是关于一个女人，是你的姐妹，她不在芝加哥，她在克利夫兰，有心脏病，有精神的疾病，你相信吗？照你相信的去得到吧。弟兄奉主耶稣的名，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你不是为自己而来这儿的，你是为别人来的。那个人病得很厉害，那是个大城市，芝加哥。人的脑子里边长了肿瘤，要做手术了。把手帕寄过去，不要怀疑，你相信什么就会成就什么。求神赐下他所求的祝福。我们已经有三个人了吗？那请保持敬畏，保持敬畏，就一会儿。那瞧，这到了一个地步，那圣灵，那瞧，基督，当一个人触摸了他，他说他变得虚弱了。那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之所以能够站得久一点，是因为他说过，你们要做更多的事儿，这是他的恩典。你相信基督在这儿吗？多少人相信是他的灵允许这些事儿成就的？那么神祝福你们，只要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我想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如果他愿意启示出你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他吗？如果我们是陌生人，你能像这样举起手来吗？那现在会众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证人。那如果圣灵再做一次，你们都会相信，向他承诺，你们会相信吗？那事情是这样的，那这是为了一件好的事情，你想要与基督同行，想要与他亲密的同行。你有起起伏伏，你有过被盗，进进出出，你要的正是与神亲密的同行，那是一件值得的事情。你的信心因为一些的事情动摇过，那引起了你的不安，这是真的。 你为神会向我启示是什么让你的信心受挫了吗？你需要的是圣灵的心。那事情是这样的，是因为你想要一个孩子，你流产了，没能留得住你的孩子。这是主此说，你现在就愿意把一切都降服于他们，将你的心还有所有的一切都降服吗？亲爱的神，当这女人怀着谦卑忏悔上来的时候，我看到那阴影笼罩着她。亲爱的神，那我求你给予她的信心，把她刚才所求的赐给她。愿每颗心每一扇门都能大大的敞开，愿她所需要的一切都从她那里得着。我奉耶稣的名这么求，阿们。那你来判断，没错。那如果这是对的，不管是什么，请举手。你现在相信了吗？那在场的会众呢？你们准备好相信了吗？那你们这些在队列里边的呢？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没有祷告卡的，我要你们看这边，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你们祷告，除了天使对我说，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那你祷告的时候真诚，就没有什么能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那在每排都叫出一些人来，如果神允许的话，要有信心。那各位，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那是的，这里位女士就坐在这儿了。那右手边的肩膀看着我，你的胸部有问题。是的，女士，你坐在那里戴着眼镜，那头发梳得很低，那的胸部有问题对吗？你深呼吸，你听到我所说的，你以前胸部有问题，现在没有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从未见过你。如果事情站起来，从未见过你，根本没有接触过。他就在那儿，回家去吧。你已经痊愈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使你痊愈了。那这片区的这一派呢？那么再往前一点，那你愿意相信吗？我听到那个阿们是谁说的？你戴红帽子呢？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是他的仆人吗？那怎么说会绊倒人。我对你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如果你相信我，神就会医治你的关节炎。坐在他旁边，你举手为了什么呢？你想你的脊椎好了对吗？那你举手的原因，那你们俩是一起来的，你们都是加拿大人对不对？你们不是美国人，你们是加拿大人。回加拿大把这好消息传出去吧，基督使你们痊愈了。你只要信心，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了。女士，你怎么想的？你相信那个冲击足以使你相信主耶稣了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需要基督为你做些什么吗？你相信他会启示给我吗？你会接受吗？那么你直肠的疾病就会离开你。那那正是你的问题。如果是的话请站起来。如果是陌生人不认识彼此的话，是这样吗？好的，那就接受。你相信吗？那这边的人呢？要信心，不要怀疑，只要相信。问题是在你的头上。那么女士金发的坐在那儿，头发灰白的，你相信基督吗？你相信他能告诉我是什么导致你头部的疾病吗？是一些的气体，没错。如果你相信，没错。如果是的话请举手。我不认识你对吗？据我所知一生从没见过你，这是真的对吗？我怎么会从个不同？那现在的光就悬挂在你头上， 那成了一个意象。他来了，一到下一位女士，第二位女士，下一位坐在后面的尽头的，是的。你正在疑惑，对吗？那他在你的头上，我想对你诚实，你也对我诚实。你现在有种你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如果是这样，请挥挥手。那么你的高血压已经离开你了。只要信心，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如果你能相信，他只要求这个。那位神会医治那个有疝气的婴儿，让他痊愈吗？那就相信，不要怀疑，你会得着你所求的。你也会相信吗，弟兄？那个紧张也离开你了，神祝福你。那我想是在这栋楼的那一侧，你相信吗？你认为基督会医治你的关节炎，使你痊愈吗？那去相信吧，这就会成就的。如果你相信他，糖尿病就会离开你，瞬间就会消失，你就会痊愈。你相信吗？那就去相信，神祝福你，因为你已经相信了。等你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后背不一样了，你坐在那儿就得了一阵儿。你很年轻，在那里心脏很紧张，你相信神会让你痊愈吗？现在去相信吧。阿们。几分钟前我对那女人说你后背的问题时，你也像被击中了，对吗？你直接在队里边就得了一阵。现在那欢喜快乐的继续走吧，什么都不要怀疑的，会痊愈的，全心的相信。你也相信吗？你也相信脱了，甚至相信那种窒息的东西会离开你，你会痊愈吗？那继续往前欢喜的走路去吧。让我们说感谢神，你们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他是不是凡事都做得好？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全心庄严的相信吗？那接下来我要请你们做件事，你们彼此把手按在对方身上一下，我会让你们看见神的荣耀。不要怀疑，要有信心。我知道那我并没有疯掉，但我正变得非常虚弱。那我要停一下，我相信神已经确认了，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我里边并没有什么。相信他，你摸没摸到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摸到他。瞧，他会证明的。那现在的慢手在对方身上，这是按照圣经说的，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如果他们按手，他们的手按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那在那边旁听时的，如果你们是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我为你们祷告。如果你相信我的祷告，那你们现在有信心。在你们低头时，那我现在要把能打败魔鬼的话放在你们口中。你们只要保持低头，并在祷告中重复我所说的。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求你怜悯我，我需要你的恩典，还有你医治的能力。主啊，求你医治我，也医治我按手的人。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我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也在受苦。我现在相信你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中间显出伟大的迹象和奇事，就是你曾应许过的。求你怜悯我，只要我活着，我必全心的侍奉你。 今晚因着你的恩典，我接受了你，因为你应许了，我也相信。现在我得了医治，我相信这点，我接受这点，我再也不听从撒旦的话，我要为我的医治赞美神，因为借着耶稣所受的鞭伤，我现在得了医治。那就要继续关在里面，继续关在里面，那要敬畏。你已经祷告过了，你说了正确的话，你只要在心里感受到他的美善在降临下来，那感觉到那些的钥匙把那扇门打开了，那曾经想要的信心现在释放出来了。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你，有什么东西在我身边，有什么使我痊愈了，我的头疼消失了，我的胃病不见了，我觉得我的四肢我的手臂都不一样了，新的生命正在到来。现在牢记这一点，那此时此刻我奉耶稣的名吩咐魔鬼离开你们，那是随时那会让你们产生怀疑的魔鬼。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我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求你怜悯，也求你赦免我们的不信。